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签署了2800亿美元的晶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提供巨额资金的激励措施，并资助科学研究。白宫礼拜二表示，受晶片法案影响，多家公司宣布了超过440亿美元的新半导体制造业投资。这些公司的举措将创造8000个新工作职位，并将美国存储晶片生产的市场份额从2%提高到10%。晶片法案旨在缓解影响各层面的晶片持续短缺情况，包括汽车、武器、洗衣机及电子产品等。这项法案将使用约520亿美元政府补贴，用于科技研究及美国半导体生产。此外，这项法案亦包括为投资晶片厂提供税收减免，估计价值达240亿美元。法案设置28纳米的静态限制，意味着补贴接受者不能够在中国生产任何比这个尺寸更小更先进的晶片。基于晶片与科学法案，拜登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对非中国公司的慷慨补贴，努力增加国内晶片产量，令中共更难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中共军队礼拜二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高强度军事演习，以回应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空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礼拜二对媒体表示，中共正在以反制佩洛西访台为借口展开多领域联合演习，为入侵台湾做准备。不过，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被记者问及北京继续环台军事演习时话，他对此关切但不担心。他说，我不认为他们会超出现在所做的举动。同一日，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在5个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亦表示不担心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他说，北京迄今为止针对佩洛西访台作出的一切反应全部都在5个大楼预料之中。美国礼拜二宣布将再向乌克兰增加55亿美元的援助，包括45亿美元经济支持以及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以应对俄罗斯入侵。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在世界银行与美国财政部的协调之下，乌克兰政府将分批收到这一笔资金，8月将首次支付30亿美元。5个大楼宣布的10亿美元军援计划，包括大量的额外弹药同装甲医疗运输车等。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承诺给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85亿美元。前总统川普的仔艾里克川普礼拜一在福克斯节目中披露了 FBI 特袭海湖庄园的更多细节。他说，礼拜一大约30多名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特袭了海湖庄园，他们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闯入大门，撬开了个人保险箱，但发现里面是空的。艾利克说，这次特袭是为了查看他的父亲是否拥有任职期间的任何潜在机密文件。他还说，这次特袭搜查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民主党人不希望他的父亲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在礼拜一的采访中，艾利克说，是他打电话告诉爸爸知 FBI 对海湖庄园进行了突击搜查。今年较早时，川普将保存在海湖庄园的15箱档案归还给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该局称这些档案中有标明是国家安全机密的材料。据报道， FBI 特工礼拜一在海湖庄园搜查了更多文件。欧洲今年夏天又受到热浪侵袭，多国遭遇破纪录的干旱危机。这样的问题不单止冲击农业收成、发电与水路运输，亦会加剧俄乌战争引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该国七月只是降雨9.7毫米，是1961年3月以来的最低纪录，超过100个城镇饮用水短缺。德国七月降雨量亦不到1961年至1990年平均同月降雨量的一半。 欧盟在报告中指出，接近半数的欧盟和英国地区面临干旱危机，高温造成的干旱还造成了航运危机，德国的煤炭发电厂亦可能会受到影响，干旱亦导致法国的部分核电厂缺乏冷却水，被迫减少发电。目前包括荷兰、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在实施用水限制政策。欧盟委员会日前亦发布了政策指引，要求成员国尽可能开发废水利用政策，缓解用水危机。南加州七月发生的十几宗便利店抢劫案造成三人死亡，警探注意到监控录像中闪现的一辆黑色宝马，终于侦破这系列越来越暴力的抢案，确认了两名疑犯的身份，20岁的玛丽克伯特和44岁的杰森培恩面临抢劫指控，据信他们参与了在橙园、洛杉矶园、河滨园和圣马纳迪诺园的71濕圍和甜甜圈商店发生的一系列抢劫、杀人和杀人未遂事件。伯特还因为杀害一名店员、一名旁观者和一名无家可归者而被指控犯有特殊谋杀罪。法庭文件显示，调查人员在实施逮捕前查明了16宗抢劫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纳伯尔在接受 MBC 节目Today 采访时话，上个礼拜的台湾之行绝对值得，并表示中共对他访台的反应就好像一个恐惧中的恶霸，只是因为习近平有他自己的不安全感。佩洛西还说，美国国会议员不会被中共对他访台的回应所吓到，中共无法控制美国国会议员的日程，而且我们不会成为其孤立台湾的帮凶。佩洛西说他的访问旨在加强拜登总统对该地区的关注。访台期间，佩洛西说给蔡英文总统知，我们的代表团访问台湾是为了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放弃台湾。拜登总统礼拜二签署了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文件，这个是自1990年代以来北约最重大的扩张。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相信这个是北约联盟是一个分水岭时刻，不单止是为了欧洲和美国，也是为了世界更大的安全与稳定。拜登敦促其他北约成员国亦迅速完成批准程序，并指出芬兰和瑞典与北约联盟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芬兰和瑞典要想加入北约要获得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批准。7月5号北约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入盟程序，30个成员国签署了两国的入盟议定书，之后各国议会开始启动对芬兰和瑞典入盟的批准程序。最近市场都在讨论，随着通胀可能很快降温，美联储是否会迅速掉头转向鸽派。但高盛的两个研究团队认为，即使美国的通胀可能很快减速，但是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要等到明年上半年美联储先可能转向。而如今交易美联储转向的投资者可能有些为时尚早。在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Jan Hatchell 看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通胀即将减速，但他依然担忧房地产、房租和其他服务的价格可能很难迅速下降。他认为真正要到能够令美联储满意，令美联储开始调整政策市场停止加息，恐怕亦要等到明年上半年了。美国汽车协会最新的调查发现，尽管夏季驾驶高峰期的油价稳步下降，但上个礼拜加油的司机却在减少。这一迹象表明，目前美国人为应对高油价作出了重大改变。自今年三月以来，几乎有2/3的美国人改变了他们的驾驶习惯或生活方式。最大的三项改变包括减少驾驶次数、顺路办事以及减少购物或外出就餐。好多美国人亦推迟了今年的假期。美国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6月中旬达到每加仑 5.016 美元的峰值后，已经连续50几日下降。而加州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高达每加仑 5.446 美元，比美国平均价格贵 1.387 美元。加州还有着全美最贵的汽油税。不过从10月份开始，加州居民会陆续收到州政府的通胀救济补助。 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持续进行军事演习，引发国际关注。礼拜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发布声明，谴责中共近日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呼吁各国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其侵略性的军事活动。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9号下午5点，征获共军战机45架次，军舰10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进行联合空中行动，其中逾越海峡中线的战机合计16架次。根据台国防部公布的示意图显示，有8架苏30、4架歼16、4架歼11战机逾越海峡中线北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由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不同的国家及欧洲议会、220位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该联盟认为，中共当局令确保自由和安全的民主制度及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加州 DMV 提醒，加州居民如果计划在未来使用州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或驾照乘搭国内航班，只是剩下不够一年的时间申请 Real ID。 美国国土安全部原定2021年10月起要求旅客必须持有 Real ID 才可以登机或进入某些联邦设施，由于疫情已经将执行时间后延至2023年5月3号，要想申请 Real ID， 申请人必须出示包括出生日期和全名的身份文件，以及两份加州住址证明，到 DMV 办公室申请之前。申请人可以提前在 dmv.ca.gov 网站上填写在线申请，提交所有需要的文件，并进行预约。中共党媒大公报深圳卫视近日发表所谓调查报道，称佩洛西丈夫保罗马修斯在香港管理174亿美元，并投资阿里、美团、京东、腾讯、拼多多、中国邮储银行及五粮液等多家中企。针对党媒大公报与深圳卫视不实报道，报道涉及的明基亚洲基金在官网发声明澄清，该基金创办人保罗马修斯不是佩洛西丈夫保罗佩洛西，两人姓氏根本不同。明基亚洲及明基国际资本管理在所有权上以及公司管理与日常运营上都同佩洛西家族没有任何直接商业关系。明基亚洲称有关174亿美元的报道同样不正确，对任何这一类不实信息以及网上传播这一类信息的个人与传媒将保留法律权利。大公报之后已经更改了网页内容。福特汽车礼拜二表示，由于原材料成本显著增加和其他因素，该公司将提高旗下 F-150 Lightning 系列电动皮卡的起售价。福特表示，价格升幅在6000到8500美元之间，具体将取决于车型。该公司称，这次加价不会影响已经订购车辆并等待交付的客户。福特2023款 F-150 Lightning 电动皮卡的起售价现在是47000到97000美元。在通胀和大宗商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福特是最新一家提高电动车定价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此前将悍马 EV 皮卡的价格提高了6250美元。特斯拉今年亦都提高了车辆的定价。根据咨询和研究公司Aris Planners 最新报告，在新冠疫情期间，电动汽车的原材料成本增加了1倍以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